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嘿，
为何有些作家忽然写不出作品来？哎，是不是就是这个题目？今天你要讲？
没有错，今天要回来讲一个文学性的题目啊、嗯！我要讲一个，其实，在文坛、世界文学史上还算是蛮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到20世纪之后啊、嗯，为什么许多年纪轻轻就才华洋溢的作家，后来或说停产就停产，或者说呢变得非常寡产，就是跟年轻时候大爆发的那个产量不能比，嗯、或者说就算有写的话，不只写得很少，品质也大不如前、嗯、啊！我现在来先来举几个例子哈、啊。事实上，文学史上有很多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作家，他的黄金创作时期其实都集中在一起啊，
就是、不长，时间不长
啊、嗯，就是说可能在10年左右而已。哦、啊，我们知道莎士比亚非常多产，他有37部哦、啊，每一部都很伟大的这个戏剧作品，戏剧作品哈、
啊。是。
然后我们知道他的在多产那几年呢，是像例如说我们知道哈姆雷特啊，这个还有这个亨利四世上下集啊，啊，亨利五世啊，简直就集中在1年2年之内写完的啊。可是呢，你如果算算看，说他的创作时间的话，差不多10年或11年而已。啊，他在1610年说退休就退休，退休之后又活了6年。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他回到他的家乡啊，去过很舒服的日子。
是。
但6年之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他就是停写了啊。
嗯。
或者说呢，当然有一些人如果很早死，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去想说他为什么停止写作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死了嘛。
那个不能算、啊、
因为济慈啦、雪莱，我们说这个英国浪漫派
的诗人很多都是、啊、早夭的。
他但济慈跟雪莱哦，说死就死了啊，其实他们创作的时间啊，你我们如果去看去买济慈全集、雪莱全集，哇，也是厚厚一大本、
嗯。
可是你如果看他创作的时间的话，真的都是3年4年之内就写出那些作品的啊、
嗯。
然后呢，可是呢，我们知道浪漫派诗人也有一些啊。你说拜伦好了啊，拜伦好像活的是比较久，可是我们知道他后来是在希腊过世啊、
嗯。
事实上，他当年会去希腊，就是因为他写不出来了。
嗯、
啊，那他也是他写的，如果是算他的那个量的话，因为他写都是长诗，所以他的诗集是比这个济慈、雪莱哦、啊、还要厚很多、嗯。可是呢，事实上他那些作品也是很少数的几年就写出来的，后来写不出来，他去希腊然后就死了哈、啊。
是。
柯立兹跟华兹也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都活了5、60岁，
嗯、
可事实上也写诗的话也写了5年或10年到10年之间而已，意思就是说
是
后来有长达20几年的时间他们写不出来、啊嗯、或者说写出来的话写的也算是他们非常三流的作品、啊、
是。
可是在华文创作的话这种例子更多了、啊
uh-huh、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我们知道郑愁予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啊
嗯、
大家可以发现那些他脍炙人口的诗句都是在他1968年之前写成的
啊，
或者甚至更早啊，意思就是说他的那个我打江南走过啊，我这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啊、嗯、啊，我说有些女人天生是适合等待的、啊，大家很喜欢这些诗。事实上，他也是不
到十年。而今献菊是善等待的，
对，
这也是对，这也是在同一年里面吗？
差不多在短暂的10年里面写出来的、
嗯、
啊。然后其实他到了6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很少产，那几年他开始在写跟山有关的诗，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今年有一个登山界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台新金控的林克孝、啊、他摔下去。事实上他是因为郑愁予写了一系列，可是在他比较少产的时期写过一系列登山的诗，林克孝是受了他的那个诗的影响而去迷上爬山的、
哦、
好，那我要说呢，郑愁予算是在1968年去美国之后马说中断就中断，中间有10几年他没有写东西、
uh-huh.
哎、一直到1980年就台湾的副刊进入了黄金时代的时候，副刊可能拜托他写个东西给我们，写个东西给我们吧、啊、他有开始恢复写。可是大家可以发现他恢复写之后的作品跟年轻时候的作品、嗯、质跟量跟传送的程度已经不能比了。
嗯，哦，是吗？哎，那个包括那个好像一个人坐寂寞的人坐着看花，是不是？
那算是他这个下半段的一个算是比较好的作品。
啊是啊，
可
是那个
比较好的作品，可是我相信大家还是会觉得最喜欢的是他早期的那些那个衣钵啦、窗外女奴那些诗啊、
嗯。
好，那我再讲几个例子哈。现在如果要讲台湾50岁左右的作家代表作家，大家都会讲张大春啊，
没这回事
啊，朱家姐妹，
嗯，这个倒比较像。
我在1982年离开台湾的、嗯、我出国之前当年台湾就是跟大春你差不多年纪的，其实那时候大家最瞩目的作家是
黄凡。
是的、
嗯、
可是我相信现在很多人讲不出黄凡的名字了。
对，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身体的缘故，就休息了。可是后来又传出来不止如此，因为他的确在后来我发现他，对佛教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啊。他动辄就跟你谈谈佛教的一些道理哈，一些典故，他读很多佛书。
可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1980年，大家最看好的，代表台湾小说文坛的未来的，大家想到是黄凡。
嗯哼，
啊，当年
对他好像还有一个经历是，在1980年，他是入选为大英百科的名人录，世界名人录。
哎，而且那时候最早在台湾写所谓的后现代小后设小说的，也是黄凡。
嗯哼，
哎，可是后来他停写了。说停就停了，哎，所以我说，哎，这也是一个例子啊。那在不过我要说了，在台湾最有名的例子一定是张爱玲。
嗯，
张爱玲的当年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因为大家要看看她的创作年表，她的《流言》那个散文集《流言》啊，还有《传奇》小说集《传奇》，就是说她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啊，她的那个《倾城记》啊，《金锁记》啊。哦，那个沉香炉第一炉香那些啊，啊、
嗯
哦，很可怕，竟然是在两年之内，而且是21岁跟22岁那两年之内写出来的、
嗯、
啊。我可以说，她嫁给胡兰成之后，就几乎就写不太出来。
嗯
啊，去美国又是另外一个，又是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裂变啊。
是。
那她比较奇特，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80年代。他已经非常有名的，特别是在台湾啊，当然也在香港也很红啊、
嗯。
而且我们整个80年代是台湾的两大报最有钱的时代。
嗯、
我相信他当年如果是创作是什么作品，一定都是《皇冠》杂志搭配一家副刊联合刊出，而且那个稿费一定是天价。
嗯、
可是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张爱玲可以说只有发表过三篇。哦、包含色戒、
嗯、
相见欢还有第三篇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哈，可是他就是不写了。
嗯，
哦、我想那个那几年的副刊大家都勤快给他写信，拜托他稿费多少多少，拜托你赶快有什么新的作品一定要给我啊哈、
嗯。
可是他不写就不写了。所以我今天要来讲这个现象，为什么有一些才华洋溢的作家会说不写就不写了？
为什么
啊？我要说一个最原始的解释啊，这个西方跟中国都有的，就是认为呢，创作这种想象的这种写作的创作呢、
嗯，
需要有老天爷帮助你。
嗯，
需要有
天说老天爷不给就是不给了。
哎，就是说，如果是希腊的话，那就是说希腊有这个关于创作的神，有九个缪斯，有阿波罗，有九神戴奥尼索斯、
嗯、
啊，所以这些神眷顾你，神喜欢谁啊，谁就会写。啊、
嗯，
然后如果是中国的话，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江淹的五色笔的神话。
对，有个梦到一个老头，那老头还是在他的前辈诗人叫郭璞，
嘿，
对吧？
嘿，
专门写游仙诗的。
是的，
江淹在这个好像我记得在一个什么亭子的地方，是吧？叫野亭，梦见的郭璞给了他一支五色笔，他就哇，从此以后这文思泉涌。
嘿，
过了几年又做梦梦老头说我要把笔收回去了。
哎、那江淹从此就写不出来了，
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讲江郎才尽，
是
来自这个典故。我说这是最原始的解释、哦
嗯、
神老天爷要照顾谁，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啊、
嗯。
好，这是原始的解释。那、啊、第二个呢，又是比较庸俗的解释了、
嗯、
啊。因为我们会发现哈、啊，开始小说家会突然说停产就停产，那是20世纪的事。啊、
嗯，
或者说呢，因为写不出来了来酗酒，这也是20世纪的事哦。像海明威啊、费兹杰罗啊，他们都有酗酒的问题。
Faulkner 好像有这个问题。
Faulkner 也是 ，Faulkner 是一定要一边喝酒才能有办法写出，后来写不出来了就越喝越多，然后后来还就是酗酒了啊、
嗯。
可是我们会发现，19世纪的那些小说家，大家的纪律都好好啊。你看那个斯考特啊、巴尔扎克啊、雨、
嗯、
果啊、狄更斯啊。他不就是时间到了一篇一篇写，甚至也不是说时间到了交出一整篇，
他是随时都在写的。
因为那时候杂志大家都需要他们这个小说连载，所以每个月他们都要交出新的东西出来、嗯、啊，每个月就一直写写写、嗯、啊。所以呢，我会说呢，因为那时候这些小说家他们为什么写小说呢？讲清楚就是为五斗米折腰，
嗯，
啊，就是意思说他们要赚钱才有收，他们要写小说他们才有收入，而且写出来的就是有人登，所以呢，这让他们外来的因素给了他们非常好。的纪律，
嗯，
哎，所以呢，他们对写小说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纪律，就是要赚钱的问题啊。所以我这个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说，有些小说家，简单讲，你写小说为五斗米折腰那个因素没有了。
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刚才那么讲的时候，我才想到啊， 你刚刚提到的19世纪比较有纪律的那些作家，不是因为他是19世纪，而是在他们有比较长的作品，不停的在写比较长的作品，而且是惯于写长的作品。
对，因为那时候
都是大部头的，
那时候有这个长的作品，而且是小说连载的这个市场，
是在报纸上连载。
其实在台湾你也可以解释说，诶，为什么高阳当年可以那么多产？虽然我们今天如果整个高阳看过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好的作品真的也不多。啊，有几个是就是大家现在一直还在读的哈。可是呢，我们知道高阳的那个时代，报纸有长篇历史小说连载的需求，而且在那个时候写小说对一个文人是最稳定的收入，因为我们知道写小说会有创文思枯竭的问题，写评论不会。哦，因为大春你也在写评论，你也比较在写小说，你就知道小说有时候会遇到障碍，写评论是不会的，时间到了你就是能够交稿。好，可是偏偏在高阳那个时代，写评论好危险。
啊，你的意思是有言论前置？
是的，
高压统治。
对，可是呢，写小说又很安全。那写小说又可以带来钱，这样子，所以呢，高阳是。他再怎么文思不全涌，他就是有办法交稿。我们就会发现他就塞了一大堆这个历史的知识进去。
是啊，
我说19世纪的小说，基本小说家基本上他们也是，诶，时间到他们就是交稿。就是反正就是人家那个杂志就是派人来给你催稿了。或狄更斯的话自己要办杂志，他没有写小说的话，他的杂志根本不能卖，所以他非写不可。为五斗米折腰。
就跟金庸的自己办报，他必须每天在他的报上登载大概5-6千字以上。
没有错啊，这个也是说呢，为什么今天呢？因为呢，我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写作障碍 writer's block 这个词是美国才有，英国没有。英国作家怎么说呢？因为在美国，你们有这种大学都有住校小说家，所以你们也有大学养你。所以你可以在写小说的时候，你不用去想说，哎，我写不出来的话，我明年怎么办？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作家的生活安稳了，他就没有纪律了，没有写作的纪律了，是这样吗？
老实说，这个是可以解释为什么郑愁予去美国之后中断写作是几年的。
因为他在那个
那边，他又在东亚系教书，而且他的面包来源是来自他的那个教学，所以自然的他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诶，他在台湾也不是要靠这个写诗赚钱啊。可是问题是说，当他在美国的时候，他的最重要还是为五斗米折腰嘛，所以自然写诗的需求摆到第二或第三去了。
是
啊，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张爱玲啊，我等一下会一直举例张爱玲哈。我们就突然想说，张爱玲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写？我们知道年轻的时候他非常清楚他写小说是要赚钱，而且张爱玲如果看他的，
我记得他说的是要成名，
可是成名是为了赚钱。你看他的散文的话，年轻的时候散文的话你会发现他非常重视衣服。当年还没有名牌，所以他是自己去剪衣服，自己做衣服，可是他是非常喜欢很好的布料，虽然 是非常喜欢穿好衣服的，所以他写小说是要滋应自己的这些消费需求。可是去了美国，他经历过这几个人生的变故之后，他变得消费需求好小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光领这个那些旧作品的稿费他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所以自然的为五斗米折腰那个需求没有了。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那你这个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没有纪律，没有纪律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生活上面不需要。
你不需要靠写小说赚钱的，因为纪律很重要，而且呢让你必须为写小说赚钱，这是最好的纪律来源。
好，天才有失而进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就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了啊，不需要笔耕了。还有呢，第三呢？
我刚刚这个第二意思就是说，如果高阳是活在今天，他今天可以写评论啊，写历史知识啊，写那些历史杂文都可以赚很多钱的话，我认为高阳的小说也不会那么多产。
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很难回答。
很难回答。
我们来，我们第三个。
第三个要从19世纪的小说家开始讲起哈。因为19世纪的小说家除了小说会带来给他们稳定的收入之外，其实还有另外19世纪的小说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19世纪的小说当年小说还没进入艺术的殿堂。这个当19世纪写小说，就狄更斯啊、雨果他们写小说啊，有点像现在的电视编剧一样。我今天绝对不会听到说电视编剧，你要知道哦，现在流行什么剧，就是那一类的剧本写编剧的人会比较吃香。现在流行偶像剧，哇，那些写这个都配偶像剧的这些编剧会特别吃香。这些编剧一定会想说，哇，趁我现在还能写的时候，赶快拼命写。 啊、哪一天如果变成偶像剧不流行了，变成武侠剧了，他又没饭吃了，他绝对不会想说，哇，我有没有写出伟大的这个作品，我这个东西有没有变成经典。
嗯
哼。19世纪的作家，你说雨果好了，雨果一直认为他真正的艺术是写诗，所以他也不觉得他的小说是了不起的艺术、嗯、或者说哈代也是，哈代也是觉得说、嗯、诶，他真正
是，汤马斯哈代，
对，汤马斯哈代也是，就写黛丝姑娘的那位哈代啊，他也是觉得说真正的艺术是诗，所以对他写小说的时候，他没有名声的包袱。
好、哦，
哎，所以我说第三个原因会让作者写不出来，原因是名声的包袱。
哦，
哎，
这个倒很少听到。
哇，这个在张爱玲的话是最好的例子了。
嗯，
因为年轻的时候他想说要成名要趁早，成名要趁早，可是他成什么名，他也并没有什么意识到他要成什么名。他可能觉得说，他如果跟包天笑啦、跟张恨水一样有名，他可能就很满意了。
嗯，
嘿，可是呢，等到夏之清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我们要知道夏之清给他摆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嗯、
啊，跟鲁迅同等级的
是
啊，所以这个对张爱玲来说有可能会是一个写作障碍啊，因为这种例子、嗯、因为成名而被成名而写不出来的例子在国外太多了啊。纽约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有一个纽约客的一个固定撰述，你是每天要进办公室去写稿的啊，在他这个进去哈、啊、在差不多55岁之前每天进去每天交稿。
嗯。
到了55岁之后他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出来，被人家公认说，哇，这是有史以来英国最好的这个、嗯、这个就是天，这是神奇不得了的作品。从那天开始他一辈子写不出来了。
你讲的是个、哎、是个真实的。
这真实的故事。
这个人还记得吗？
叫做名字 last name 叫 Mitchell。Mitchell, 然后是一个纽约客最有名的一个
专栏作家，
是一个
house writer,
对，就是帮他们写那个 hour count, 就每天交稿每天交稿，那突然呢被大大称赞一次之后，他进还是一样进公司，每天进公司32年几、嗯、半天 每天都写不出来了。
哦，可是他还养着他哦。
就是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为我们探讨的课题是，为什么有些作家突然就写不出作品来了。
好，我刚刚有说呢，纪律很重要啊。那纪律呢，你如果缺钱对你的纪律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就是要交稿才有稿费领、嗯、可是呢是你如果有名声，特别是年纪轻盛的时候报得大名，这对你的纪律有可能有害啊，因为让你想会觉得心虚啊，我写不出从前一样好的作品的话怎么办啊。我自己举几个例子，因为都是这种呢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写出很好的作品啊，这个名利双收的作品、嗯、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有办法用纪律，明明后来没写一本都被人家嘲笑一次，就是说啊，你写的东西跟你年轻的时候不能比、嗯、可是他们还是一直写下去的、
嗯、
我先讲几个例子。一个是呢年纪轻轻就写出22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尔曼啊 ,Joseph Hillman 啊，他后来呢还是一样每两三年就出一本小说、
嗯、
然后说每出一本呢，书评家就讲说，哎，怎么跟从前那个都不能比嘞、
嗯嗯、
可是我说他很了不起，他还是一本一本的写下去啊、
嗯。
那还有一个叫是大家很有名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
是
他最卖座又最受到好评的作品也是十年之内写出来的、
嗯、
哦，那几个作品像这个欲望街车啦啊，
热铁屋皮屋上的猫啦、
哎、或者说那个玻璃动物园啊，不只是有得到好评、嗯、而且都有改编成好莱坞的电影，
是
后来他又继续写了十几年，时间到了就交一篇出来、哦、然后呢当然每次出来卖座也很惨，然后剧评家也给他很糟糕的这个评价，可是呢他就是一边看心理医师一边继续写、
哦哦、
我说这个也很了不起。然后比较有一个 happy ending 的最有名的例子是菲利普罗斯、
嗯、
我们知道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写出了 Goodbye Columbus、
嗯哦、
报得大名、
哦、
然后呢后来又写了一本写手淫的小说、哦，那本呢不算是名声很好，可是至少也赚了很多钱，因为是第一个大写特写这个那个行为的一本小说啊。然后呢后来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他还是很固定的写，可是写出来的话大家都觉得写得好糟糕。
嗯，
没想到到了70岁
是
突然他又创作力大爆发。啊、这几年他已经每年都在诺贝尔奖的那个名单上了，而且他会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上不是因为早年的作品，是因为晚年的作品。哎，
我看过他一本晚年近年作品，大概也有十多年了吧、
嗯、
叫 Puppet Master、
嗯、
哇，经典，可是台湾好像没有引进、
嗯、 因为台湾，因为它算是一种心理蛮深沉的、蛮有层次的小说。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大家还不敢引进啊。好，那我再来讲说下一个啊，大家后来会就很多小说家为什么后来就是没有办法有维持那个纪律啊？我有讲说，可能报德大名是一个缺点啊。报德大名，我要讲说，张爱玲虽然不是在年纪轻轻就写出来最好的作品，可是她报德大名是去美国，突然这个夏志勤写了一个那个中国现代
小说史
嘛哈。我再讲一个，因为报德大名而后来呢就没有办法再写下去的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写《大亨小传》的费兹杰罗
啊。
他在过世前几年，就在他小说写不出来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散文，叫做《Early Success》。解释说为什么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报得大名会害我后来写不出来。他说因为我们太年轻，我们就得到太大的成功，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给我的，这是神秘的啊，而且这是天之骄子。啊，所以呢我们这种人呢很难去想说个人的意志力是一个有办法，就是创作是一个我们个人有办法创作的事。啊，我们知道后来费兹杰罗写这篇小说、写这篇散文《Early Success》时候，已经是他严重酗酒的时候。
是，
他是23岁成名，40岁的时候已经变得很潦倒，43岁就死了。
嗯，
然后他死的时候，几乎美国文坛已经忘了他了。他是死了五年，他突然大家又发现，哎，大亨小传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小说啊！好，那我再来讲几个。
等一下，你刚才提到费兹杰罗，你不觉得他的老婆那个叫做 Tilda？
那 Zelda
对，那是要替她的人生、替她丈夫的人生和创作负极大责任的一个女人。
哦，我觉得费兹杰罗自己的性格也有问题。
好，你不愿意这样说。
我会觉得两个人很配这样子啊。好，再来我来讲下一个啊，我刚刚讲了三个理由了，现在我讲第四个理由啊。讲清楚就是说呢，因为我说会有写作障碍的，基本上写评论、写时事评论这个不会有写作障碍啊。
是
啊，写这个论说文的都比较不会，是跟想象力有关的写作才会啊。那我们要说呢，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象真的是一件很累、很花力气的事。一个人不管在文采再怎么洋溢，他下笔马上写出来的东西，常常也是很庸俗的东西。嘿，就是说你要真的写出这种很不一样的属于自己的 style 的，真的很真的就是真的是可以出版的东西啊，真的很累。所以一个人真的一辈子有办法有那个力气的，真的就是那几年而已。这是第四个解释。
是啊，
第四个解释是说想象很花力气啊。第五个解释，重点不是力气，重点是有没有笨胆哦，台语说拱大啊。
这个有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他要不太明白那个状况。
就是说
他闷闷头，
那笨的就是写下去啊。就是说呢，我举个例，一个人在20岁的时候就是立志要装大作家的时候，他在那里读托尔斯泰、读契诃夫的作品，他想说当然我现在20岁我写不出来，可是呢我只要一直写下去，有一天40岁我会打倒他，我会打败他。我们知道海明威呢，他是真的是有这个笨胆的这种作家。海明威是很有名的，就是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讲，他每次在写作的时候，他就想象哦，他在跟托尔斯泰、在跟契诃夫打拳击啊、哦。每次他写出了很棒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想象他揍了这个托尔斯泰一拳啊、哦。可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只有年纪轻的时候才有可能有这种笨胆，等到你已经到了中年了哦，你开始在看说，天哪，托尔斯泰40岁的时候写出《安娜·卡列尼娜》了，我40岁写出的是什么？
是
但你的胆子就没有了，胆子越来越小了啊。我要说呢，这个让我想起这个例子哈，一个是沈从文啊、哦，我们知道沈从文年纪轻轻20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我上次曾经在这个节目中介绍那种很了不起的那一篇《丈夫》了。那后来49年之后，我们可以解释说是因为哦，共产党当权了，所以有一阵子他不能写。可是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小说家恢复写作了。我如果是陆文夫的话，我会说他80年代的作品比他50年代的作品还好。我说8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阿成也已经写出了《棋王》《树王》《孩子王》。我认为沈从文那时候如果还有斗志的话，他是写得出来的。可是沈从文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跟记者说，我在图书馆里面看到古人已经写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我怎么还会想写的？
就拱大没有了，
就是那个笨胆没有了，
笨胆没有
了。我要说哈， 张爱玲可能也有这个状况、嗯哦、因为我们知道她在这个，因为我看到她在去的博客来，她写的那本《红楼梦业》嗯哦、就说她，我们知道她年纪轻轻的时候读《红楼梦》，一定是读到都是她创作灵感而已。可能在我们看到她读《红楼梦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受，因为她读的那种仔细到那种、嗯、就是拿放大镜在看《红楼梦》的那样子、哦、我认为一个人读《红楼梦》已经读到那个地步。读到那种考据家，读到那种用显微镜来看的地步，你会写不出来的、嗯。所以我认为障碍没有笨蛋的，可能也是张爱玲写不出来的原因之一。
是，我想起来了，嗯、那个 Philip Roth 那本书的书名叫《Sabbath Theater》，
哦，是
沙巴的剧院。嗯，怎么会想成是 Puppet Master？ 奇怪，这、嗯、脑子坏了。嗯、你说这个脑子坏了，或者是有点类似老年痴呆的，是不是也是写不出来的原因？
我爱6098，
60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刚刚为我们分析了至少有四个，
已经讲了
五个、哎哎、五个就是作家写不出小说来、哎、是吧。
好，那我来讲第六个原因，就是呢，有一些作家呢，他一辈子要写的东西本来就没那么多。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嗯、我们知道《飘》的作者密歇尔女士，嗯啊，一辈子就写那么一本小说《飘》，30岁的时候写的，嗯啊，那为什么他后来就写不出来了？很简单，因为《飘》那个故事是他从小到大听长辈讲的故事，
是
把那个小写出来的，他觉得他一辈子要写的东西写完了，
嗯
啊，这是第六个可能。
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了高阳。高阳的胡雪岩、
嗯、
为什么写的那么让人这个觉得起伏跌宕惊心动魄、嗯、而且感情会被打动，包括他的这个三部曲胡雪岩这个红顶商人、嗯、这个好像还有一个是万家灯火吧、嗯、这三部曲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从小就听他的奶奶、
嗯、
甚至更老的奶奶、
嗯、
讲这些故事、
嗯、
讲胡雪岩的故事。胡雪岩在正史上大概就500字吧，这、
嗯、
真正的所谓的历史材料里面没有几百个字的材料、
哦、
可是这就是表示说从小浸润的那一件事情，
或者说从小就只想写一个故事、嗯、通常这种小说都是自传小说、
嗯、
事实上是写了一个自传小说后来就写不出来的这种作家还蛮多的、
嗯
啊、有一个美国有很有名的一个黑人作家啊 Edison 啊 Edison Ralph Edison 当年写了一个隐形人、嗯啊、后来40几年、哦、他写不出别的作品的、
哦、
后来过
浑身绑绷带那个故事就是、
嗯、对嘿，然后呢后来过世的时候呢 他有留下一个这个非常混乱的文稿啊，后来是编辑帮他整理出来、嗯、可是因为是整理出来就筛掉一大堆，然后后来有些当然是被骂了一大半，被骂得很惨、
嗯、
啊。还有第七个理由跟第六个理由很类似，可是呢又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呢，当他一旦最想写的东西是不能写，是有顾忌的、
哦、
他干脆连其他的东西他也写不出来的。
诶，这个是
最好的例子是这个 E.M. Forster 写印度之旅，写窗外有蓝天 E.M. Forster 啊、
嗯、
我们知道哈，他在70年代过世的时候很多人很惊讶，想说哈，他为什么还活着、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一想到 E.M. Forster 的作品想到印度之旅，而且想到一系列的是那种他年轻时候写的这种言情小说啊，就后来这个被拍成电影的那些、嗯、窗外有蓝天那些啊。可是呢因为想到他就想到英国的爱德华时代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那个时代，所以发现他70年代才死的时候大家很惊讶，
嗯，
因为他有长达10年的时间没有在写小说啊。
是，
然后为什么他没有写的很多原因，是因为很多人说呢，是因为他写了莫瑞斯之恋，就是说我承认我就是同性恋、
嗯、
我写一本同性恋的小说，而且这本就讲好等我死的时候才能出版，之后他因为他是同性恋，而且他又不能写同性恋的故事，所以他就不写了。我要说呢，这个理由有点说服又没有说服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同性恋的男性作家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既能写男性又能写女性。
嗯，
亨利詹姆斯有这个特质，因为他写女性的心理、哦、他非常成功、
嗯、
事实上佛斯特他的那些年他的那些作品会那么成功，也是因为他要对他来说要交叉写男女性的心理状态他非常会写、
嗯、
可是呢的确同性恋不能写的这个因素会让他觉得说，既然我最想写的东西不能写的话，我其他的我也不想写了、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解释张爱玲后来停写的原因、
嗯、
因为我相信他后来非常想写胡兰成，可是一
或者我觉得他的小团圆本身也就是一个在最想写的状况不能写的那个状况之下变形而形成的，
没有错。因为
他所谓的不能写，我觉得 这个宋琦，也就是林以亮，要负很大的责任。
可是我认为一定是宋琦那个理由，就是说你想想看湖南城的那个嘴脸，湖南城会怎么样消费你？我认为这个东西也有消费障碍，也有打动张爱玲、嗯、啊，所以让张爱玲后来觉得说啊，算了，那我就算了，已经写出来了，那我就不要发表好了，啊，嗯、因为他想到湖南城那个又到时候又要大大消费他的那个，让他去可能全身起鸡皮疙瘩啊、嗯，我会觉得这个不止影响到他后来那么久没有出版社界，可能也影响到他说很多东西他都觉得啊，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所以算了，他就什么都不想写。
啊，这个心里面设计的或者说是设定了的那个小顾忌、嗯、慢慢会膨胀变成一个很大的顾忌。
是的，
有的时候这个大的顾忌就整个的形成了这个 block。对，就他什么都不写了。
我会举我的朋友季季为例啊，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嗯、人生有一个很大故事，就遇到那个匪谍又兼畅销书作家杨锁啊，
是
啊，
何锁，
何锁，
杨卫，
杨
卫，
杨卫哈。那、啊、我要说呢，这个因为这个杨锁几年前过世了，所以
杨卫，
杨卫，对不对？何锁，
何锁，
杨卫啊，杨卫几年前过世了，所以季季又开始可以大写特写啊。嗯，好，那我要讲这个第八个、理由，我认为很有可能也是张爱玲的、嗯、后来停止或者变寡产或变得写的都不一样、嗯，跟年轻时很不一样的理由，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她的作品简单说，她是言情小说，
嗯哼，
她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你一看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跟张恨水那个是同一个路。基本上它是清朝末年的那种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个承继那个风格。我们如果看色戒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对当时的英国的这个当年的这些，就是说曼斯菲尔啊、毛姆啊、罗伦斯那些作品也很熟悉，没有错。可是当年他并没有有意识的要去写英国、美国当年的现代小说、
嗯、
可是我们发现等到他70年代重新又发表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风格整个变了。
嗯，
哈，他年纪轻轻的时候的作品，我们知道很多人读张爱玲的作品是会画很多画线的，因为有很多很有趣的
句子，
很有趣的句子嘛，说红的娶了红玫瑰，红的变得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这个衣服上沾的一滴饭莲子之类的、嗯。可是我们发现，等到他重新又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那时候已经翻译过了海明威。
嗯，对，他在替那个英文杂志社今日世界、
嗯、他已经我们会发现后来他已经有意识的不去写言情小说了、
嗯
啊、特别是在看相见欢或者看同学少年都不见的时候，你会看到很明显的契诃夫跟海明威的影响。
对了，也就是现代小说或者是现代性的小说，
对，所以
小说的现代性萌芽了。
那我就说呢、嗯、在言情小说基本上就是你就是铺成一个故事而且呢你可以杂意夹叙，你可以杂很多这个主观的一些评论进去、嗯、啊，这个是言情小说允许你的。可是现代性的小说，第一它讲究客观写实、嗯、所以马上你那些文字写啦、啊、床前明月光那些句子你全部就算写出来的你都要删掉、
嗯、
而且呢它讲的它要铺成的不是一个情节，因为所谓现代性的小说常常它要铺成的是一个发现
嗯、
啊，就是一个领悟，
一个顿悟，
一个顿悟、嗯嗯、啊，所以他写的是一个生活的切片啊，写一个讲常常就是说那个故事呢，就是密集的写一天两天发生的事情。
嗯、
你在看《相见欢》跟看《同学少年》都不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要写的是这种现代的、客观写实的契诃夫式的小说。
嗯嗯，
我认为这个可能，虽然张爱玲那个时候标杆已经变成这样子的，可是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他写。
嗯，
所以他就写不出来了。
是。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比喻，
哈，
他最有趣的也就是善于运用各种内在外在，通过联想而形成的比喻。
嗯，
但是一旦现代小说是那样纯净的，在透过一个情节的或结构的掌握，
嗯，
去铺陈 epiphany， 就是这个叫故事最后的发现，或者是知性的发现，那中间的所有的这一些。磨磨叨叨的这些个枝节看起来都是累赘了。
就张爱玲后来就当她改成心目中的理想小说变成这个的时候，
嗯，
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有阻碍她的创作力。所以呢，我要在这里时候提醒一下作家，你可以很崇拜哪一个作家，
嗯，
可是你千万不要想说啊。就是说你很崇拜海明威好的、
嗯、
可是你千万不要想说哇不是海明威式的小说我就不要写这样子、嗯、
还有我觉得你刚刚提供的有心里有顾忌、嗯、还有广大、嗯、啊就是这个傻胆要有对吧心里不要有什么顾忌这个恐怕会 很好的治疗。
好，那我要说，其实治疗师，
你还有10秒
钟，治疗师有跟这些作家讲，你就一次一次的慢慢写下去啊，不要拼命在那里改稿啊、嗯，不要花时间改稿，就往前写。而且呢，绝对不要还一边写就在想说，哇，我要打败托尔斯泰，哦，我要卖这个电影版。
收入一般般，